咁啊，好感謝神使用咗敬拜隊嘅敬同埋牧者嘅禱告。咁而家咧就第三季嘅成人主日學咧係將會推出，咁同埋亦都係有信仰探索班唔同嘅課程。感謝主，亦都係使用咗預備呢啲課程嘅弟兄姊妹同埋傳道，我哋可以為到呢啲有禱告，會唔會自己參加或者係邀請其他人？喺第二季嘅時候咧，我哋查考咗尼希米記。咁喺預備尼希米記嘅時候咧，我睇咗本書，佢係一位聖下牧者寫嘅，就叫做《起來建造》。咁佢裏邊講到咧，天國同埋教會。天国简单讲就是神掌权的地方，教会是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人堕落了，耶稣基督成为那个救赎，今天我们是悔改的一班的人，在教会里面去跟从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如果始祖没有犯罪，咁就唔会有教会。如果从神学嘅角度咧，就只有天国。天国系神掌权嘅地方。咁我哋读嘅经文提到天国，系主耶稣同埋门徒喺山上边所讲嘅说话。喺度，主耶稣讲到一个好重要嘅主题：有福。我哋都希望有福嘅。天国同有福咧系息息相关。我哋一齐睇呢个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到十六节。今日嘅命题系就有福了。福亦都系有快乐同埋满足嘅意思。第一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第五章之前呢，主是被圣灵带领，面对魔鬼的挑战，魔鬼是用了三个的试探来试探主去胜过。主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当拜主你的神。之后主耶稣就在加利利开始传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医病赶鬼，有神迹奇事。经文跟着讲到，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主耶稣是不是因为有很多人跟着他，他就很高兴沾沾自喜呢？经文说，看见这许多的人，他上了山。上山是代表了付代价，是有一定的难度，不是每一个人都上到山。主耶稣似乎在这里，他想淘汰一些人，门徒到他跟前来。门徒是主所呼召和他一起生活的，到他跟前来，主耶稣就开始讲述他的教训。第三节，主耶稣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中国人有个有一句说话虚怀若谷。谷呢是一个低陷了的地方，是一个空间。虚怀若谷，让我的生命有一个空间，可以谦卑，可以承载，可以领受。一个虚心的人，他看到自己的贫穷，看到自己的不足，他不自满。神学家奥古斯丁他讲过，在人内心里面有一个空间，有一个洞，唯有是主他才能够真正的填补。只有谦卑的人看到自己是罪人，需要神儿子的血来到洗净，认信神的儿子是唯一的拯救。天国就在这样的人身上出现，天国是他们的。 前嗰排咧就参加咗一个培灵会。咁呢个培灵会咧就系一个台湾嘅神学院嘅院长去主灵咁样。咁佢喺培灵会里边咧就讲咗一个故事，咁佢讲有一个神职人员咧，佢就去世啦。咁我去到天堂门口，咁喺天堂门口咧就有一个咧系核对名嘅，咁佢就话我系某某教堂嘅大主教。咁天堂门口嗰、那个再查下冇你个名字、啊，咁就话我系某某教堂嘅主教，咁又查啦，都冇你个名字、啊。咁佢开始有啲慌张。哦，我系某某教堂嘅保罗神父啊。咁查核名单嗰、那个，哦，有你个名啦。虚心嘅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会唔会有时我哋侍奉耐咗，我生命冇前进？会唔会是我哋已经自满，失去咗虚心？原来嗰个喺神学院啱啱出嚟，好谦卑，侍奉满有热诚嘅保罗神父系被纪念。虚心嘅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第四节，我哋一齐读：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恸的意思是为到别人的困难、苦难或者困境，会有伤心，甚至乎哭泣，是同跟神是有一个同情同埋哀伤，是有主的心肠。当人看到自己得罪神，自己的国家、社会、家人、教会，或者自己，他会哀伤，会难过。他这些人去得到神自己和神各样的安慰。那我自己就是有五兄弟姊妹。在我们当中有没有都有五个或者五兄弟姊妹以上的？哦，好，唔该，唔该。那我就即是我们以前家比较穷一点，就在深水埗住。但是不要误会，现在深水埗都有些好多位数字的楼盘的。咁细个时候咧，有一朝早咧，好早，我就见到我家姐喺度喊，喊得好凄凉。我以为发生咩事，原来前一晚咧就即系附近有大排档，咁有一个年轻人都系好细个，佢多住一个更细嘅细佬，就去大排档嗰度偷嘢，俾人拉到。当场被人打，我家姐就是这样喊得很厉害。她的思维，她是想到她的家一定是 很困难，拖着我这么小的弟弟走去偷钱。我一直看我姐姐的成长，就是她有信主。早几年呢，我姐夫就是確診咗係腦癌，咁佢做個手術啦，電療啦，電療嘅時間我都有喺醫院嗰度。醫生話佢係唔係好長嘅啫，咁啊到現在咧，佢即係感謝神嘅恩典，佢即係仍然喺度，都成為我家姐一個安慰。我睇我姐姐喺主裏邊嘅生命，佢嗰種嘅哀恸。他知道孤儿院有需要，他又会去摆上。不单止是主里面的姐姐，我在团契，在一些群组里面，在 WhatsApp 里面，我都看到弟兄姊妹为患病的肢体来祷告，为有需要的机构来到去支持那个心。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五节， 我们继续看下去。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向神温柔，而不是向神是很硬很刚强 的人，他能够被神引导。如果处处不愿意吃亏的，是绝对不会温柔。温柔的人，他不会只是为自己奋斗。温柔的人，他顺服神的安排，这样的人得着永恒的产业，属灵的疆界。以往呢就我修读过一个Doctor of Ministry 的学位。咁开头嘅时候呢，我唔係好知道自己有冇呢个能力。咁我就去咗台湾先读，因为佢可以，因为佢係两个都係同一个 学校开嘅。咁我可以 transfer 学分过去。咁我嗰度上第一科嘅时候呢，就认识咗一位女传道。咁我哋一齐系上堂，因为佢见到我系香港人，可能人生路不熟，咁佢就即系好多方面去照顾我。咁佢当时啱啱结婚，台湾同埋国内弟兄姊妹咧都系好睇重婚姻吓，佢觉得一个姊妹始终系要结婚先幸福嘅。咁我相信神有带领，但系咧我又即系睇到佢即系。好温柔啊！我话哦，咁你为我祷告啦。咁一直咧就大家一齐嚟到系喺学业上边咧系努力。我记得佢咧就嗰时好冻，咁我着羽绒咧都系中褛嘅，佢要着到落地噶啦。因为过去宣教的时候咧，我拉结拉得多，所以嗰个背脊都系脊骨有啲劳损，所以我手有少少麻。但系佢咧就系脚有少少麻，咁啊一齐去祷告。佢一位软木，咁我毕业之后咧，佢亦都毕咗业。喺前几年咧，喺院信里边咧，我睇到佢系按立咗做女牧师。啊，咁我谂。以女传道来讲呢，有婚姻，有博士学位，有按立了女牧师，其实呢是比较少的。因为神比每一个人不同。但是我从他的身上，当我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起他。他是一个软木。其实医院很多时候都没有按立的。但是原来神要给一个礼物，一个人他可以突破领域。他从来不以他要按立或者要很快读完博士学位成为一个博士为他人生的目标。在这个的女传道的身上面有很多的学习。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第六节，我们进入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一个很饥饿的人，他会有很大的胃口要吃食物，要满足他饥饿 的欲望。口渴的人呢也都要喝很多的水吸收的水分。不好意思，我喝少少水先。唔该大家。喺度第六节所讲嘅饥渴慕义，系指个信徒佢好渴望，佢嘅行为系合乎主嘅公义同埋要求。圣经话我哋嘅义系污秽嘅衣服，唯有主为我哋嘅罪成为咗挽回祭，佢担当我哋嘅罪，佢为我哋死，佢嘅义系真正嘅义。当我哋渴慕佢公义嘅彰显嘅心嘅时候，我们会从主得到饱足，得到满足。有一本书呢，它叫做《十五岁改变世界的传奇》。里面提到有一个人，这个翻译的名字叫丹·海斯丁 Dan Heseltine， 我不太懂得读，是一个基督徒来的。他讲到他有一个水的使命， 就是将干净水呢带到非洲。我要知道非洲这个工厂有很大的需要。很多时候很多地方呢是没有干净的水。咁佢有一段咁嘅文字，佢系每一个人嘅内心深处都渴慕正义，身体嘅神经系统仿佛传达住一个讯息：呢个世界非理想中咁完美，然而能够为无法享受社会福祉嘅一群人去争取同埋奋斗，系一件多么令人感到光荣同埋独特嘅任务。我哋应该身体力行。去实现并回应，付诸行动去证明福音的真实，亦都证明自由和公义是值得全心全意付诸心力去争取。由这段文字，这个心声，我们看到饥渴慕义的人是怎样得福，怎样得到饱足。有一位，他叫做彭何慧，他有一位将自己一生奉献台湾的美国基督教宣教士和教育家。他为了可以在台湾来到是要继续宣教，去改变了他结婚的机会。他在29岁的时候，他其实可以回去跟家人团聚和结婚。他说他跟上帝有一个约，他要留在台湾，不能够半途而废。他办的英语广播和很精彩的电视节目造福了很多人，也都为他赢得很多的属灵的子女。2002年他获得中华民国总统颁赠的紫色大勋章，成为首批是获得中华民国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当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如果他当年是跟那位医生男朋友结婚的话，他就做不到那么多事情。教会在年尾的时候也都有台湾短宣，我们都为到这个的事工来到祷告。台湾的而且确有多需要，他无论街头和街尾都很多庙。第七节，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怜恤原文是慈怜和体恤，怜恤人是同情和体恤其他人。有一个宣教士的家庭，夫妻带了几个的仔女，是去到索马利亚这个村庄是做福音工作。大家知道索马利亚他的治安好不好呢？不好，有人摇头。索马利亚湾有海盗，是很出名治安很差的。有一次就有一班的叛乱分子呢就去到那条村呢是杀人和抢劫。宣教士的家庭即在外面见到呢，他们就即走回入屋锁门，就在一间房的床边那里呢是伏低祈祷。第一叛乱分子他们是走入屋，他们更加迫切去祈祷。他们听到的声音，脚步声是接近他们间房，但后来又远了。几个钟头之后就冒险出去看看，没人了，再出去外面，原来已经是被警察是拉了。警察就问这一班的歹徒为什么没有入到去宣教士家里杀人啊，或者是抢劫这样。他们就说根本他入了去就看不到那道门，根本就没有一间这样的房。相信当时主阻碍了这一群贼，这群的叛乱分子他们的眼睛。当宣教士带着上帝怜恤的心去到一个这么混乱的地方，神亦都是怜恤宣教士，保护了他们，使他们是安然度过。 今日主同样都会怜恤我哋。当我哋去怜恤其他人嘅时候，我哋都经历到主所俾嘅福气。第八节，清心嘅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嘅人系指到心里边清洁嘅人，里边冇掺杂，专心建立同神嘅关系。咁样嘅人，佢必然会遇见神，同神有亲密嘅关系。当你讲到呢一个清心嘅时候咧，系想同大家分享啊祈祷。大卫曼斯勤呢个系翻译嘅名啊，佢写咗一本书叫做《归心祈祷》，可能我当中有弟兄姊妹都睇过。佢里边讲到我哋花时间以感谢嘅心做归心祈祷，特别系感谢赐予我哋各样礼物嘅神。我哋可以读哥罗西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聆听上帝俾我哋有关感谢嘅信息，默想佢所赐俾我哋嘅智同埋词，求佢帮助我哋操练明白经文嘅教导同埋感恩，用一啲时间咧静默。咁作者咧亦都系随住归心祈祷咧，佢建议大家喺四十日里边咧，每一日咧系透过圣经咧系聆听上帝，圣言心祷系以塑造，即系 formation， 唔系以信息 information 咧做目标嘅默想式读经。阅读嘅目的咧唔系要去掌握经文啊，而系用经文咧掌控去翻译嘅吓，咁我相信佢意思就系带领，一边读经一边去祷告啊，祈祷主耶稣基督嘅灵，让我哋明白你对我哋所讲嘅说话。咁呢一种传统嘅读经方法咧，有四个嘅动作。第一就系阅读，阅读嘅时候啊，唔一定系阅读好多吓，可能每一次咧系阅读一段。去留意那个突显出来或者吸引我们的字或者词。第二是默想。默想这个字或者词甚至是图画，他们对我们的意义。第三个动作是回应。开声祷告或者感恩或者祈求。第四点安息。同上帝的心与心有相交。我们在8月11日粤语事工退休日营，我们都会在前面的那一段时间有一个静默安静祷告感恩的心，来去预备是进入退休。这本书的作者呢，他继续有写，他是使用归心祈祷的方法呢，我哋领受到上世次嘅无比喜乐，去经验到好似加尔文佢所讲嘅同基督奥秘嘅联合。有两种嘅途径系让我哋系能够感受到呢一种嘅联合。咁作者就写到系每一次嘅归心祈祷同埋每一周嘅圣餐。嗱，当时佢哋系嘅教会系每一周圣餐，喺归心嘅祈祷里边咧，我哋接受上帝嘅临在，系去创造宇宙，系去创造我哋，系我哋嘅救主，亦都系永在嘅圣灵。透过祈祷同埋敬拜，我哋同主合一。就好似加尔文讲，我哋真正嘅幸福系能够与主联合。我哋真正嘅幸福系能够与主联合。第九节，我们一起读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在人群之间能够彼此和谐，有建立彼此和谐的关系，平安的关系。天国里面就是这样的人， 神的儿子来到世上面，恢复神和人的关系。当人重新认识神，重新得救，恢复和神和睦的关系，他就能够和其他人有和睦的关系。上帝的工作，主耶稣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而这个亦都是主希望我们追求的。原来在犹太人的圣殿里面呢，是有一道呢高立了个墙，去将外邦人的院和以色列人的内院呢是隔开了。入口处的墙上面呢有一句警语，他说凡闯过此门的必被处死。外邦是不可以呢是越过半墙呢是入去里面。这道墙呢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阻隔。但当主在十架上面被钉，万子裂开，神和人的阻隔就没了。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我们都可以坦然地进入圣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神的旨意遭受黑暗权势的压力，在地上可能甚至乎是无处容身，他们的报偿是属天的国度。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信仰的缘故，被这个世界的人攻击甚至迫害是有福。这个福是有快乐的意思，怎样快乐呢？第十二节呢就即刻你都要讲了。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主耶稣在第十二节这里，他应许到那些因为信神跟从神而遭迫害甚至乎殉道的人，他们可以欢喜快乐。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不少先知传道者，他们因为上帝的旨意宣讲神的说话受迫害，但他们的血不会白流。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有这样的经文，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熄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咁近排咧就我喺教会下边有个 library 啊。咁我最近咧知道原来系以前即系一啲好有心嘅弟兄姊妹咧我相信如果系有牧者系参与系 set up 咗一个图书馆。咁我就每次去完呢个图书馆都要洗手，因为都好耐有些书是没有人借，因为我相信以前呢就是在 Linfield 那里聚会，现在我们来了这里，可能有些书呢就没有人借，但英文堂都有使用的。我在里面呢就找到一本书，虽然这一位的人物我们都曾经分享过，但原来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文字的描述又有新的感动。这个文艺出版社出的《本人约翰》，本人约翰他所写的心路历程是在不同的年代都带给信徒有不同的启迪。本人在1657年呢他按立成为了菲德福浸信会堂的传道师， 他经常是登台讲道。但是查理王朝的时候呢，他限制各个教派传道师他们的讲道权。他不愿意，本人约翰他不愿意受这个法令的拘束。他认为宣讲真理呢是信徒的神圣权利。他深信上帝将宣讲的福音的权利是给信徒，也都将这个使命是托付给他。政府呢是没有权干涉。他曾经对法官说，如果你释放了我，到第二天我也都是再会上这个讲台来都是去讲道。其实本人约翰呢，他是没有停过传福音，即使他是在监狱里面，他都是向狱卒传福音。所以后来他就是关了在个地牢。所以天路历程开头的时候讲的洞呢，其实就是他常常被关的地牢。这个版本他讲到，他常被单独关在地牢中，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折磨。天路历程开始所讲的洞就是他常关的地方。为着坚持他的神圣讲道的自由权，他忍受了无比的苦难，对抗住无比的试探、试炼。他的妻子和四个很幼小的女儿是等着他用亲手赚的几个铜钱来养活，因为他是一个饱获的人，他的教育水平不是很高。本人后来他见证他讲到，无论什么灾难我都可以忍受，只有想到我心爱的幼女，我就心如刀割，战栗不已。想到因为爸爸入狱挨饿，要向人乞食，被人鞭打斥逐，我就觉得我无法忍受下去。但是当这个试炼临到的时候，本人去举起双手呼求上帝的帮助，然后他坚持说，我不屈服，我要向前。天路历程也都是心路历程。弟兄姊妹，你们的心路历程又是怎样呢？ 我最近即有一个光荣，有一位弟兄他就跟我分享到他有一个感动，都是思想着呢，可能放下工作去神学院来到去装备将来做传道人。但是家里有微信的，我听了他的分享，在早堂的时候我也都是恭敬的将这样心智的弟兄姊妹也都是交托给主。在灵福堂里面有其他弟兄姊妹，他都有这个全时间侍奉的心，他都是思想着来到去奉献，来到做传道人的。我们恭敬的来到是将这份心来到是交给主。天国是神掌权的地方，你深信主会带领支持和供应。我们来到今天这段经文的最后三节经文。当主耶稣讲到前面这个登山宝训的八福之后呢，他似乎好像转了一个新的主题。十四节他对门徒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原来我们需要有前面刚才所讲的生命的态度和品格呢，我们才能够做到后面这几节经文所讲。我们留意这个经文，主耶稣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盐，是 是有在个用法上面也都是有比喻。但是他说你是世上的盐。他不是先说话你要作盐，他说你是世上的盐。请问哪个家有盐的？麻烦。大家都有盐啊，即是海盐、粗盐、幼盐啊。我试过冇盐都要同人借啊。盐好重要啊，去防腐啦，增加食物的味道啦。我以前教会个主任牧师成日都话，煲猪肉汤啦，落少少盐咧就成个味道出嚟啦。可以杀菌啦。嗱，基督徒亦都系喺圣经里边，即系喺呢个已经堕落嘅世界，你要将基督嘅爱同埋公义彰显，防止呢个社会系腐化落去。我哋要系有呢个生命嘅质素，有前面所讲嘅生命嘅态度同埋品格，我哋先能够真系作业。又必须有嗰种生命嘅质素。第十五、第十六节，最后两次经文，我哋一齐读。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他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斗呢就是一个木制的凉器来的。他说人点灯，基督徒是因为有主生命的光，所以我们都是能够发光，但是这个光要在合适的位置上面，不是炫耀，但是要让一家人都看到。这个凉气它代表了生命当中有时不专一、忧虑或者是掺杂，我都想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忧虑。天国是上帝掌权的地方，让我们生命的光可以去照亮更多的人，让更多人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呢是将荣耀归给父神。我们的生活态度是影响了光的显明和遮蔽。救恩是白白，但是天国是努力进入，让我们都调整生命的态度。我们在这个时间呢是重温我们的大纲，谦卑承认自己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为别人困扰表同情的人是有福的，渴望行事为人合乎主公义的人是有福的，对别人慈怜和体恤的人是有福的，专心建立同神关系和内心无掺杂的人是有福的，在人群间来到同神，在人群间建立彼此关系的人是有福的，为神的旨意而遭受黑暗权势压力的人是有福的，因信仰而被辱骂或者受到攻击的人是有福的。到底我们是为主活，又是为自己而活，是影响光的显明和遮蔽。我们来到今天的总结，天国是神掌权的地方，人可以活出一个神掌权的生命，也都可以不是。进入天国领域的人是谦卑承认自己贫穷为开始，让我们都因为正确生命的态度而得着属天的福气。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耶稣基督你成为谦卑的样式，以致我们能够在你身上学习这个谦虚。主，感谢你给我们登山宝训的信息，我们都为到灵福堂要交托恩主。若在我们当中，若在传福音、在见证神上面是真的有压力的，被人误会、毁谤，甚至乎攻击，主，求你恩待。我们深信 我们为天国所受的，主你都知道，我们虽然不配，但主你拣选了我们，在雪梨这个地方兴起了灵福堂，在这30年和未来的日子，求主继续使用。感谢主，在开始的时候你建立了几个的家庭，你继续兴起，你继续使用。主，我们要将有立志来到是将自己全时间奉献给主的，作传道人的，作执事的，作教会其他服务的岗位的，主，我们交托你，求你洁净，求你帮助，求你使用。也都为到在我们当中仍然未信主的家人、朋友、亲戚，我们交托主，求主也都让我们可以成为那个的福音流通的管道，谦卑在你里面。我们同心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